主内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李牧师，很高兴再次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圣经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今天我要透过这段经文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是假贫穷真富足。假贫穷真富足。我曾经读过一本管理学的书，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作者，他说在今天的世界，追求利润不是最重要的。或许我们听了这句话觉得很奇怪，他说今天的商业的世界，追求利润是唯一的，而不只是最重要的。其实不止这个世代的企业只留意一时的表面的成绩，表面的果效，在个人的形象上面也是一样，大家做包装，只要在人眼前受欢迎就好。美国的前任的这个总统克林顿，他的个人生活有很多的不检点，很多丑闻，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那一般人可能只记得他跟白宫实习生的那件事情闹得好大的新闻，但是最近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前任的局长佛利，他出版的这个回忆里面，他说这个丑闻缠身的这个克林顿总统，他在白宫的岁月经常是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象。他说在这个总统的任内，关于丑闻的流言从来没有停止过，不论这个人他使用哪一个版本的道德指南做参考的依据，他总是误入歧途，在他生活中充满了各式各样随时可能爆发的丑闻。弟兄姐妹，这个世代一般人看的是表面，看的是眼前，重视的是数字的多寡。我们会不会也受到这世代文化的影响，也用这一套标准来看教会？可能你会想，那我用一般人所中的标准来看教会又会怎么样？其实你要留意，你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教会，不单决定了你对教会的看法，也决定了你对教会事工的态度是积极乐观或者是消极悲观。其实老实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不论在美洲，不论在欧洲，不论在亚洲，我们多少都会受到世代文化的影响，然后我们也用那样的角度来看教会，不要觉得说我们的信仰比较差才会这样子。我们今天读到了这个士美拿教会，他们一样也受到了世俗标准的有一些影响，但是主耶稣鼓励他们，主耶稣也安慰他们。耶稣在启示录对亚细亚七个教会的话，也是历世历代每一个教会所应当听的。如果你读过启示录，你一定会发现启示录七个教会的每一段经文的最后都是同样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今天我们所读到这个士美拿教会是一个我们值得去学习的榜样，对这个教会耶稣没有责备，耶稣有的只有鼓励，只有安慰和提醒。其实更重要的是，经过了快两千年的时间，启示录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里面只有士美拿这个教会到今天依然存在，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所以让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城市跟这个教会的背景。士美拿是一个海港，它出口这个名酒，这个城建造在山上，所以非常的美丽，被称为亚细亚的冠冕。然后这个城市在当时里面对罗马政府是非常忠心的，所以很多城市争着要为罗马皇帝来盖这个庙来纪念的时候，这个城市是首先中选。那当然不止一个皇帝的庙而已，这个城市里面每条街都有各样的神庙， 所以当时的异教风气在这里是很盛行的，而且是当地政府为了表达对罗马的忠诚，他规定说每个市民必须到皇帝庙前面去上香膜拜，然后他可以得到一张证书，凭了这个证书你才能去找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得到，在这样的城市里面，你当个基督徒，如果换成人来说，大概是够倒霉，如果我们用今天普通的话来讲。所以当时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失去工作，而且他们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当时的基督徒如果换成我们比较近代来看，好像二战的时候在德国东欧的这些犹太人，每个人在胸前就带一个大卫之星，就是那个六角星，今天以色列国旗的那个标志，每个人只要看到你有这个标志，就不用你，就不给你工作。当然我们知道甚至后来是抓你然后把你处死。所以当时面对在士美拿面对这个情况，有些基督徒没有办法偷偷的妥协了，因为到皇帝庙去上香其实一年一次就好，敬个礼就可以走了，又不是很多人看到，不是吗？你何必那么坚持呢？坚持的人就是被抓，就是被杀，是不是这样教会就完蛋了？教会这样就没希望了。事实上士美拿是今天在土耳其，我们知道土耳其今天算是一个回教国家，它是这个国家的第三大城市，而且今天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半的人口是基督徒。到底他怎么做到的？耶稣是怎么教导他们去面对教会的挑战？弟兄姐妹，今天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眼前，我们看到一些教会在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增加到几千几万人，我们就羡慕得不得了，我们看到这些人数，我们就把世俗的标准带进来，我们觉得这样是成功，哇，这样就讨神喜悦。当然神盼望他的教会蒙福，但弟兄姐妹，其实神对我们所做的工考验是更长久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斯布珍牧师，人家称他是布道王子，他在伦敦的教会叫会幕教会，这个很大的教会，当时他在的时候大概有两万多的教会的会员，平均每个拜天大概6000多个人崇拜。但是经历了快八九十年时间，在70年代，20世纪的70、80年代，有些牧师到这个教会去参观，才经过了80年左右，90年，这个教会只剩下大概80个人在聚会，从6000个人变成80个人。神对教会的考验，对基督徒所做的工作的考验，不是只有短短几年，其实是更长久的。所以让我们来看到基督如何来鼓励士美拿教会。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真正的境况是什么，他们真正的境况，耶稣首先鼓励他们不要只看到眼前，似乎他们是贫穷的。我们看到第9节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刚刚我提到在士美拿的基督徒，他们面对很大的逼迫，他们不单很多人被抓被处死，即使没有被抓去的，他们的患难也是在眼前，他们天天在精神在肉体都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不去皇帝庙烧香膜拜，他们就没有工作证，没有工作证不能找工作，没饭吃。好多年前来到美国读书的就可以申请，在美国叫一个社会安全卡，这个卡上面有一个号码，这块卡上面不但有个号码，而且如果你是学生，它上面也写一句话，不得找工作，因为你是外国人，所以不得找工作。所以当你去找工作拿这张卡出来，老板就不会用你。我也听到，我遇到一些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在中国前些年的这个户籍严格的时候，当你没有户籍，你到大城市去你就找不到工作。所以就像这样子，士美拿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没有工卡，没有户籍，他没有办法找工作，做了工工资很低，偷偷摸摸的做事。但是不只是这样子，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还遇到什么？许多的犹太人来密告他们。在当时罗马的法律里面规定，谁密告说基督徒的身份的，只要抓到证明这个人是基督徒，告他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个基督徒家里所有的产业。所以这个 密告基督徒不单是报仇又是赚钱，对这些犹太人来讲一举两得。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三十四节那边就有记载，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三十四节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弟兄姐妹，很简单的说，在士美拿的基督徒等于是穷人的代名词。这个教会财务上一定很贫穷，因为弟兄姐妹的根本没钱，根本没有办法办什么特别的活动，办什么年会的都不用了。不单是财务上贫穷，这个教会人数上可能也是贫穷的，因为很多人被抓被杀或者妥协了不再来教会。所以士美拿的教会留下这些人觉得自己是贫穷的，就像第九节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但是耶稣看士美拿教会，觉得他们并不是贫穷的，觉得他们并不是跟别的教会不能比的。耶稣在这边说，你们却是富足的。因为人只看表面，有时候甚至基督徒也只看表面，但是耶稣却深入了解士美拿教会的信仰与侍奉。不错，在表面上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很苦很穷，奉献也有限，人数也有限。这种教会可以说，如果换成今天来讲，我们说那他先天不良，职堂选错地方，他应该是选那个对基督教不是那么敌对的城市，这样职堂就比较容易成功。或者我们称他后天失调，因为教会要找会友，要找那个比较有钱的，要找那些富裕一点的，可惜这个教会客观环境太差。所以这种教会在其他基督徒看来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增长条件的，可是为什么耶稣却说你却是富足的？因为耶稣看教会的富足与否，从来不是看奉献有多少钱，从来不是看教会可以盖得多大多豪华，也不是看教会办活动的时候有多少人参加。耶稣所看的富足是在这个教会中有多少人能够在信仰上为主忠心，可以得到生命冠冕的有多少。教会的富足是以这样来衡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是怎么在衡量你所参与的教会，你所侍奉的教会？有时候我们从人的条件跟别人比，跟别的教会比，我们会觉得很失望，会觉得自己很贫穷，甚至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知道就是只有老人跟小孩，年轻人离开了到城市去。我记得我曾经遇到一个牧师，他是在美国一个大学城里面侍奉，这个大学他整个城市最主要的人口就是这些大学生，学生总是来了走了来了走了。他侍奉了十年，教会的人数也没有什么增长，他所栽培的人都是给别人用，离开了到别的教会去侍奉。有时候他侍奉的也很灰心，也就像士美拿，或者就像可能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位。但是耶稣不是只看这些，要看的是在困境中能坚持信仰的基督徒有没有增加，要看的是教会在神所把它摆的环境里面能不能够忠心。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这些，耶稣在安慰我们，不要看清我们自己，不要看清我们所侍奉的地方。贫穷富足不是用眼前这些来看，这是耶稣在提醒士美拿教会，也是在提醒我们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第二件事情，在面对患难的时候，耶稣鼓励士美拿教会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要弄清楚真正的仇敌。刚刚我们看到是要弄清楚真正的境况，第二个是要弄清楚我们所面对真正的仇敌是谁。士美拿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止他们生活上很苦，不止他们物质上很贫穷，有很多犹太人专门要告基督徒的状，专门给基督徒找麻烦。所以我们在第九节的下半说，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为什么犹太人会找基督徒的麻烦？我们都知道初代的教会是从犹太人先开始的，耶稣的门徒 都是犹太人，保罗也是犹太人。后来神借着保罗开始将福音带向外邦人，后来彼得、约翰他们也都出来了，都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教会里面逐渐变成是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这是我们在读使徒行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的。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向来就瞧不起外邦人，所以即使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有爱心的犹太人基督徒那还好，如果信仰不是很清楚，那麻烦就来了。结果后来的情况，其实教会中的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关系呢是越来越紧张，后来甚至导致分裂。这个我们在以弗所书信里面就可以看见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在初代教会的逐渐往时间往前的时候，犹太人基督徒在教会中就逐渐消失掉了，就逐渐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犹太人信耶稣的是非常的少，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是犹太人，直到今天还是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见，既然连教会中的犹太人基督徒对外邦基督徒都会有意见，甚至分裂，甚至到后来就各奔东西，那么那个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不是基督徒的犹太人，当然他们就更加讨厌基督徒了，几乎说要置他们于死地。所以第九节这边让我们看到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乃是撒旦一会的。所以这些犹太人不单让基督徒生活很苦，而且还害许多基督徒下到监牢里面。可能这些士美拿基督徒心里会很难过，犹太人为什么要害我们呢？基督徒跟犹太教至少也是一样信靠耶和华上帝，也都读也都尊重旧约圣经，我们顶多是对耶稣有不同的看法，何必要这样对待基督徒呢？有点兄弟阋墙那样的感觉。所以他们心里很痛苦，为什么这些犹太人要欺负他们陷害他们？但是耶稣安慰他们，耶稣提醒他们，表面上看是这些犹太人在欺负你，在陷害你们，但是其实真正让他们落入痛苦的不是这些犹太人，乃是撒旦。这边撒旦一会原来是说撒旦的会堂，撒旦的会堂，这不是说这些犹太人是拜撒旦教的，是信撒旦教的，而是说真正让基督徒陷入患难的其实是来自撒旦。撒旦为什么要让基督徒陷入患难？因为撒旦从引诱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开始，撒旦就是认为人是很低贱的，撒旦认为人会信靠神是因为神祝福他，所以人只要遇到灾难，人就会离开神，会放弃信仰。我们看见在约伯记的最前面，约伯在向神发出那个挑战的时候就是这样来看，他认为约伯会信靠神是因为神祝福他。其实不单对约伯，撒旦也这样的看法来对每一个信靠神的人。所以在信仰里面的中心，撒旦认为根本没有那种事情，他认为人只要遇到患难遇到痛苦就会放弃。但是耶稣提醒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你要去明白撒旦是如此看待你们，可是一个忠心的基督徒的信仰不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所遭遇的，即使我们当中有些人也会遭遇到，因为一般人对信仰的看法就是你信什么神，那个神就应该保佑你无灾无病，如果你遇到什么患难遇到什么痛苦，那就是你信的神不灵，你应该去拜另外一个神。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这套信仰的逻辑只有在没有信耶稣的人，有时候这套逻辑也会影响我们，这套想法也在我们的脑中。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确遇到苦难，可能是我们自己，可能家人有病痛，失去工作，一个极大的困难，孩子的问题，一开始我们自己心中可能会有疑惑，然后呢表面上我们继续来敬拜神，然后你就开始逐渐听到旁边那些还不信耶稣的这些家人或者朋友就开始疑问，开始嘲笑你，哎，你不是信耶稣吗？那你信的耶稣怎么没有保佑你啊？人家没有信耶稣的家庭多和乐啊，那你们信耶稣的怎么会信成这个样子啊？一开始你可能听见这样的话，不久你会听见连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开始暗暗说你，哎，这个弟兄是不是被神咒诅啊？是不是他们前几代做什么事情得罪神啊？是不是他暗暗做了一些事情不讨神喜悦？我们就会像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 遇到旁边的犹太人陷害他们、毁谤他们的时候一样，我们听见这种话，你心里很难过、很痛苦。你会想，怎么我最亲近的家人、我的朋友会说这种话？怎么是我有一样信仰主内的弟兄姐妹会说这样恶毒的话？于是呢，你开始会觉得自己遭遇这些事情就是没有信仰，就是没有见证，你觉得我不荣耀神。我曾经碰到一个姐妹，她的儿子已经上大学，在精神上面出了一些问题，她的情绪没有办法控制，竟然会出手打自己的父母亲、打祖母。这个姐妹她白天有在工作，她跟我讲说啊，我几乎不敢回家去，然后她在同事面前她说，我好没有见证，我家里面怎么会出这种事情。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也一样，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事工上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对事工造成阻碍，我们也往往看到眼前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但其实耶稣提醒我们，那个背后是撒旦的作为，背后是撒旦，而不是表面上你所看到的。所以基督徒遇见患难，其实是给我们反省、给我们生命调整的机会。耶稣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不要只看到表面眼前这些批评，或甚至陷害我们，我们心里就难过痛苦，以至于我们就灰心，甚至要放弃。耶稣要明白，背后真正攻击我们的是撒旦，因为他想让我们的信仰跌倒。所以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其实你会觉得自己很光荣，因为你的信仰够坚强、够坚固，神才允许这些事情临到你。所以就像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神绝对不会把超过我们所能担当的试验加给我们。所以当神允许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站立得稳。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从士美拿教会一起来思想了真正的景况，还有真正的仇敌。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下一次要跟大家来继续思想真正的拯救。为什么士美拿这个似乎没有什么条件的教会可以存留到今天？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这世代面对各样挑战的时候，主你也赐下话语来提醒我们。我愿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灵做工，在凡属你名下的儿女们，不论他在哪边侍奉，主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真正的情况，我们不要被这世代的标准、世俗的文化来迷惑，我们真是能够常常抓住主你的眼光、主你的心意。主，我们就不看我们客观环境的恶劣，而是我们能够看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国度有份，也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主你让我们能够经历各样磨练，因为你给我们恩典来站立得住。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读了士美拿教会启示录的第二章。这个看起来条件可以说很恶劣的教会，为什么他们到今天依然存在？因为这个教会学会了从主耶稣的标准来看自己的教会，来看自己的遭遇，所以他们继续努力向前。我想士美拿教会对我们在这世代，特别是许多时候我们环境很恶劣，可能遭遇患难逼迫的教会，有更大提醒的意义。在主后的155年，士美拿教会的监督，他名字叫波吕甲，他是使徒约翰的学生。这个人他写信安慰了许多遭遇逼迫患难的教会，当然也很多人想要抓他。当逼迫来到的时候，很多年轻一代的基督徒劝他要逃避，因为他在教会来讲是很重要，他要继续来带领教会，所以他好几次其他基督徒就保护他离开。有一天他在祷告中看见一把火炬，他知道神不要他再跑了，所以后来他被抓。在他要受死之前，罗马的总督看到他年纪这么大，已经80多岁，这个罗马总督也尊重他，他 他说我不要你公开的否认耶稣，只要你说主该撒，这样就该撒就是罗马皇帝的称呼就可以了。他说你只要说这三个字主该撒就可以了。他说我服侍主耶稣80多年，主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能辜负他，他是配得我受死的。你烧我的火只有个把个钟头，但是那临到不信者的火却是永不熄灭的。所以他最后一句话说，来吧，波利甲的见证成为历世历代赦免那教会的激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侍奉的见证，我们侍奉生命的经历，也能够激励鼓励我们下一代的人，因为他们从主耶稣的标准来看，我们也能够从主耶稣的标准来看。愿神祝福大家，谢谢。